弟兄姊妹早晨，不知道大家看着今天这个题目，就是网中人的时候，会叫你联想起些什么？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起这个曾经红透一时的电视剧，就是一个由郑裕玲、周润发饰演那套的那套电视剧呢？等等先。等等啊。我想问一下你，大家是谁看过这套电视剧？哇，你们有没有让我们认识大家的年代多一点？大家下次不一定要举手的，如果你觉得尴尬的话。等等先，好。OK， 得，是了。不過呢，這個呢就不是我們今天講這個題目的原因來的。不過今天領師呢曾經問過我一個問過我，就是望著這個題目，他就問著你想講什麼呢？就問我，就是究竟我應該揀首什麼的回應詩歌去就是呢，就是做回應詩啦。我差點想跟他開玩笑，那你就揀網中人咯。不過當然 我最後沒有這樣善他的。不過我都不知道他最後揀了哪首詩歌，答案等間就會揭曉的。你或者可能這個即網中，可能會你想到另一件事，就可能一個今天我們很流行的一個網絡的世界。就相信我們每一個人或多或少我們都身陷在這個互聯網的網絡之中。我想問一下大家，你們有沒有人早上起床的十分鐘之內一定會打開你的手機來到上網，例如 check message 啊、覆電郵啊、看新聞啊等等的？大家今次不舉手，你真是乖，都有一個，這麼少，你們真是好，你們，OK。第一個沒有互聯網的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呢？有一人呢就曾經寫了一首詩去描述，那個英文的詩來的，我大致上將它翻譯出來。他這樣就說了，假如沒有網絡，我會做什麼？如果沒有你，就找不著我所需要 的東西。我將沒有朋友可以跟我說話，我找不着我可以做功课的资料，我亦都没有游戏、没有歌曲、没有电影可以下载，甚至我迷路的时候都没有地图可以使用。世界就好像因着你的消失而不再存在。你会为我们的头脑带来丰富的知识，但也为我们心灵带来不住的扭坏。当世人迷恋在你美好的时候，也都教人迷失在这个虚幻的世界。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部分可能是形容你的一个的生活写照。但讲多次的问题就是，这个跟我们今天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呢？回去其中一节刚才有读到的，就是在士师记二章三节呢，就提到耶和华对以色列人所讲的一番话。我必不将他们，即是迦南人，从你们，就是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就必作你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明就会成为你们的圈套，又或者可以译做罗网。这个刚才就是和合本，这个新版里面就译做圈套。其实无论在一个怎样的一个的罗网里面，你看到的都是一个被困甚至是一个无助的图画。无论是人又或者是动物陷在一个罗网的陷阱里面，就是当你越挣扎的时候，你越被他来到去捉紧，只有等待一个被宰杀的危机。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会陷在这种罗网之中呢？这个就是给我们今天的信徒有什么提醒呢？就是我们今天再一次重温今天这段的经文。在士师记一个的双重引言里面，第一章就介绍了以色列人在约书亚死了之后继续进占迦南地的军事进展又或者是布局。而第二章就描述到耶和华上帝对于以色列人行动那个的评价，这个就是我们经文所读今天的第一个的部分。我们整个今次的段落其实应该是由二章的一节去到三章的六节，不过时间关系呢就不会全部 都仔细我们去看。那我们主要看其中一至五节和我们下一段落的部分。这里再一次讲回刚才读的经文的第一部分，就是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就说我令你们从埃及上来，带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曾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的约，你们不可以与这个地方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但你们竟然没有听从我的话，你们为何这样做呢？ 因此我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作你肋下的荆棘或作敌人，而他们的神明也都必会成为你们的圈套，又或者是网络或者罗网。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些话的时候，百姓放声大哭，于是他们就这个地方起名叫波金，波金就即是哭泣的意思，并且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如果我们记得我们上次看到士师记第一章，我只是单单看第一章那个的记录，可能我们对于以色列人行动的评价呢，其实不一定会觉得很差，因为当中其实特别好像犹大支派都 都有不少能够被攻占的地方，是吧？但是神的眼光怎么去看这件事呢？他对于以色列人整体的评价就说他们都是不信服上帝，也都不遵从他的表现。为什么耶和华的使者要在吉甲上到波金，要特别提到这里？因为在约书亚的年代，以色列人就是在吉甲来到通过进行割礼，来到再次来到坚定与神所立的一个约。所以神就在那里说，我今天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个地方名叫吉甲。吉甲的意思就叫滚去，也都可以翻译做除去，又或者是除掉。在这里神就将除去了他们过去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曾经作为奴隶被奴役那种的羞辱，并且赐他们作为上帝神圣子民的身份。这个是基于神的慈爱，藉着恩典来将他们拯救，并且和他们建立一个这样全新的关系。因此当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而来的时候，他是提醒以色列人他们的主是一个没有恩典施行拯救并且是一个信守应许的一个神。但相比之下，以色列人呢，却没有信守他们对上帝那个的承诺。耶和华的使者就严严地责备他们的悖逆，包括他们和当地的居民立约，也都没有拆毁他们的祭坛。这里好像有一个很隐晦的形式呢，来到表明以色列人一方面没有遵从到主的吩咐，将迦南人完全来到去赶出，反而选择和他们同住在一起。而一个相对其实都可以说是一个容易的做法。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个撤冲的做法的背后可能的理念就是，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大家要在这里打生打死呢？其实如果跟他们的敌人谈定数，大家和平共处，那不是更好吗？甚至有以色列人呢，他选择不去赶走当地的迦南人，他是选择来到去奴役他们。如果用今天的讲法，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增加自己的劳动人口，提高生产能力，一个更加美好的处理方法呢？但重要的是之后的一句，他说以色列人没有拆毁他们的祭坛。这个就是以斯记第一章里面其中没有提到一个的地方。这里可以比较回生命记的第七章里面神对以色列人进占迦南地那个的吩咐，其中提到有关除去祭坛又或者是偶像的部分，就这样讲，就是你们以色列人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斩断他们的亚舍拉，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你们要用火焚烧他们神明的雕刻偶像，不可以贪爱偶像上面的金银，也都不可以私自收起来，免得你们因此陷入圈套或者落网，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你万不可将这些可憎之物带进你的家，否则你就会像他们一样成为当毁灭。所以我们看到一样的是，以色列人是否完全驱赶迦南人这个的行动，其实也都包含着属灵上以色列人是否愿意一心一意来到去追随神，除去一切会拦阻他们可以专一跟随耶和华的障碍。透过一个容让与迦南人继续那种的同住，并且透过和他们立约这个的协议，无论出于哪种的原因或者理由都好，其实最终的结果就是以色列人陷在这个崇拜偶像的诱惑里面，背弃了和耶和华他们的神所立的约，也都背负了耶和华神 对他们的爱。神要求他的子民要以一个感恩和信服的心，将他们的生命的全部都献给他，要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完全的掌权，而不是只是当中仅仅的一些部分。以色列人虽然没有拒绝到耶和华作他们的神，但其实也可以说他没有完全的来到去接受他，而选择用让其他的偶像居住在他们的当中。这种妥协的关系呢，我们在士师记里面会看到将会是越演越烈，也都让以色列人陷在一个越来越败坏和困苦的光景里面。这种妥协的情况呢，就好像在一个婚姻里面有第三者的存在一样。假如妻子揭发丈夫有外遇，即假想一下，如果试想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个妻子一定会怎样？很生气，很伤心，是吧？甚至可能会想要离婚。丈夫可能的反应就是会怎样？极力来到去挽留他的妻子。但假如如果丈夫这样讲话，你不要伤心啦，因为无论我外面有多少外遇都好，我心里面都有你的。假如你是妻子听到，你的反应会是怎样？大家今次都这么安静的，你会不会觉得就说，哎呀，真是太好了，原来你心里面还有我的，会不会这样？你记得出去玩的时候玩得开心一点，不过不要这么晚回来。我相信你们应该不会这么反应的，是吧？但如果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或者回应，那我就鼓励你和我们任何一位的教牧来到去倾谈，看看我们有没有可以帮助到你的地方。耶和华神呢，其实也都多次用婚姻来到去形容他和他子民之间的关系。耶和华神一般也都以丈夫来到自居，而他的子民呢，就好像他的妻子。当以色列人去敬拜其他偶像的时候，就好像有第三者介入在他耶和华和他子民的婚姻里面。所以耶和华形容以色列人当他们敬拜其他偶像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行淫的举动，是他所不能够容忍的事。要知道以色列人从来其实他没有完全的放弃又或者是拒绝来到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只不过他们同时间也都敬拜当地迦南地方那种各方的神明，而并非单单专一的去敬拜耶和华。这位拯救他们的神，这个在埃及地推他们从当中那种奴役的羞辱中除去的主，所以他们都不愿意单单顺服耶和华那种的吩咐，而是按他们自己个人的喜好来到有条件和有选择性的去顺服某些的吩咐和某些的命令。在神的面前，部分的顺服其实就是一个不顺服，因为这个就是当人以自己作为一个自我生命那个最终的主宰，而没有按照上帝所要求我们的将生命的主权完完全全的交给他。或者可能我们今天不一定有一些很明显的动作去敬拜或者侍奉我们所谓一些雕刻的偶像或者神明，但是假神又或者偶像的敬拜可以是一个寓意化的描述，它创造了一个我们渴望或者期望当中所得着那种的安全、那种的身份、那种权力或者幸福等等满足的假象。它可以变为在我们的事业、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健康又或者其他的事情又或者事物之中。这些假神又或者偶像的特色，它就好像一根刺，如果我们不能够达到预期或者想象里面的情况的时候，它就会将我们刺痛，你都叫我们感到愤怒、伤痛又或者失望。我们一方面不能够完全的拥有或者掌控它的时候，但我们又不能够摆脱又或者放弃它。它或者可以给我们带来一时的满足又或者快乐，但是更加多的时候，它会让我们感到痛苦和难过，但他又不能自拔。所以为什么他说偶像的敬拜是一个的罗网又或者一个的圈套？因为他就是这样捆绑着我们的内心， 就好似一个人患有隐癖嗰个嘅情况，你不断想去拥有佢，又唔可以拒绝佢，但佢又唔可以为你带嚟一个真正嘅满足，又或者平安。嗱，呢度我唔系否定紧事业、家庭、健康等等呢啲嘅价值，或者佢有正面嘅地方啊。但要厘清呢啲会唔会成为咗我哋生命入边嘅偶像，我哋可以思想嘅就系、是。这些关系会不会成为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个让我们不愿意去信服神，不能够让神为我做主，又或者是话事一个地方，或者一个部分。我们会不会视祂的重要性高于我们跟随神的命令，又或者神的带领？当然，好像一些人他如果有隐癖或者恶习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我们可以去来到去发掘或者去将它 指责出来。但很多时候，其实这些所谓我们生命里面一些偶像或者一些假神，往往都是隐藏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里面，被我们自己的理性合理化、正常化，要我们难以认出原来这些就是拦阻我们去全心追随神，又或者信服祂的一个地方。用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当面对当我的两个的儿子做出一些我觉得不恰当的情况，你他们不要说这么招，总之有时会打架了，争东西了，当然做父母的就会怎么样呢？当然想教他们，但问题就在于我怎样和为什么要去执行那个的教导。可能我用的方式有时候会很大声的责备，甚至用一个很严厉的方法来去惩罚、威吓他等等。当然，如果我做了这样的一个举动，过了之后，很多时候，神会通过我的太太，又或者我个人的祈祷时间，来到提醒和挑战我背后做出这种行为的动机。究竟为什么我一定要，例如 你选择一个很严厉的方式，咁我太太有时话，使唔使咁样啊？咁样吓，即系嗰种嘅方式吓，就问究竟我呢个背后嘅目的系我想去操控佢哋，系我想喺佢哋嘅儿子身上攞到某一啲我想要嘅尊重啊？定系喺呢个背后，其实我系想让佢哋喺呢个情况同回应入边，我哋真系想佢学到，即系佢为正确嘅价值观，即系可能呢个部分有。但是不隐藏，即是不可以否定，可能我有另一个部分。反过来就是，如果我重新邀请神去带领我去看这件事情，他会想我怎样来到去做出一个的回应，做出一个的方式，来到在管教的同时，又可以显明神的公义和他的慈爱，又教导他们认识神。当然即是这个情况，你可以说很主观性。我都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我自己都可以理直气壮的话，即其实我管教他什么方式都好，即这个不对的，但是这么说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即我愿意在神的面前是谦卑来到去祈祷去寻求，其实有时神会给我看到一些我内心里面隐藏的图画，包括可能我过去入边喺最近嘅一个经历入边，就系睇到我过去俾父母嗰种嘅否定，而我好想可能喺一个咁样嘅行为之下，去揾翻一个自我嘅肯定。咁呢一个系喺最近一个嘅意识省察嘅入边咧，吓一个咁嘅属灵操入边咧，特别去带出俾我睇到嘅一件事。我冇谂过过去嘅俾我咁样嘅影响，俾我有咁样嘅一个反应。所以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主的面前，其实祈求祂去光照我们的内心，来到显明究竟我们内心里面那种可能我们自己都不察觉那种黑暗和隐藏的一面，来到祈求主可以光照照明，来到让主可以重新在这些地方可以掌权和引导。我们今天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中，我们都可以向主做这个祈求，来到求祂光照我们的内心，可能显明我们内心里面这些拦阻我们来到跟随神的一些偶像，或者一些叫做虚假的一个信念，来帮助我们藉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信靠祂可以除掉这些偶像或者这些这样的信念带给我们的捆绑，帮助我们怎么可以从心的来到去归向主。其实另一方面呢，我们身边都有很多的亲人又或者朋友，其实都可以呢帮助或者看见我们自己这些我们自己所谓看不见的盲点的。所以我们经常都会鼓励大家弟兄姊妹呢，即是为什么除了你和你身边的人，即是另一半，我们真的要认真去聆听他的事，他们所讲的说话呢，我们身边这些弟兄姊妹同行的人，其实他都可以给我们在祷告里面一起的守望，给我们有支持。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有小组又或者有团契，其实就是想藉此建立一个能够彼此守望和互相支持同行一种这样的关系，让我们不单单在主里面来到看见自己可能有这种这样的软弱，或者这些这样 的看不见的一个盲点难阻，也都可以藉着大家彼此的督导鼓励和这个 的扶持，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走出这种好像软弱和被困的光景。所以如果假如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是未参与教会任何的小组和团契的话，那我都欢迎你来 来到去参加在当中，让我们都可以一起的来到同行。好，我们呢再看到下一个的段落，这个段落呢就是六至十节，就是我们今天所没有读一个的经文的部分。这个讲到说，约书亚解散了百姓，然后以色列人就回到自己的地业占各自的地。约书亚在世的日子和他死了之后，那些见过耶和华为以色列所做一切大事的长老还在世的日子，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乱的儿子约书亚死了，那时他110岁。以色列人将他葬在自己的地业的境内以法莲山区的亭拿希列，在加实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到自己的列祖。后来兴起的另一个世代，他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知道他为以色列所做的事。这里再一次提到约书亚的出现，但是记得士师记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不是已经说约书亚死后，然后就讲到以色列人攻占地业的情况吗？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希伯来那种的写作特色呢，是不一定按住那个时间的顺序，或者我们叫要以一个直线的流程呢来到去做一个写作。很多时候呢，他们反而会用一种叫做循环又或者重复的方式去描述同一个的事件，又或者去强调或者以另一个角度来到去剖析这个的事情。就好像士师记里面我们讲到这个的双引言，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讲回同一个的事情一样。我这里看到作者他在这里当中想做一个比较，约书亚比较为一个好像敬虔忠于耶和华的一代，然后比较的就是在他之后那些不忠于耶和华参拜偶像的世代，而这些这样之后的世代也都激起耶和华的愤怒，也都让到耶和华最后透过当中这些他们以色列的敌人来去压迫并且惩罚他们。虽然约书亚和长老他们在他们的在世的时候经历也都见识过即耶和华那个的作为，但其实下一代就没有经历过，像他们经历过那种出埃及然后入迦南种种好像见过这些神迹奇事 的发生，可能他们对于以色列过去的历史都唯有从他们父母一些分别的叙述又或者可能利未记来知道。但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这里讲到整个世代后面的人都不认识耶和华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说即当中一方面我们不可以说就是这个是他们的问题，不可以说是他上一代的时候没有做到他们可能当尽责当做那个的教导。这里看到就是以色这个士师记二章十节一个的重要的提醒，就是说这个下一代人他们不认识神，整代的人都背弃他们耶和华。当然这个是一个夸张的讲法，但你也看到其实在当中第一代的人他们很努力的来到去为到这个可能征战地业来到去打仗努力，但却没有在他们属灵方面那个征战上为他下一代来到去努力 来到去预备。所以这其实都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在座当中都有不少是作父母。我不知道今天，当然我们有些可能还是停留在网上的敬拜里面。但我们怎样来到去预备我们的下一代，来到去认识我们的主。当然最简单一个，其中一个特别给，不好意思，今天就是挑这个网上参与崇拜的朋友一个的挑战。如果你因着你仔女的缘故不回来当中一个实体的崇拜，而让你自己的儿女都错失了在这里回来一同敬拜，和弟兄姊妹相交，一起学习的机会的时候，假设到了将来大个，你觉得他还会不会选择去跟随他的神？当然他回来都不敢 100% 说会，但你觉得如果你不带他回来的成数会有高，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个我想我们值得我们思考。第二个就是我们怎样来到去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其实继续去述说见证我们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在我们一个的教会传统，这个其实我很喜欢教会传统，就是教会有一个教会的，等等，某些的教会传统呢，有一个教会所谓的教会历法，即是个叫做 church， 不是我们的 church calendar 应该这么说，而是好像例如我们有复活节，有圣诞节，这些的节期，其实在整个的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节期，而这些的节期呢，其实就好像你中国人，我们会庆祝即将来到的农历新年，是吧？我们要庆祝端午节，我们庆祝中秋节，庆祝这些背后是做什么？即端午节不会为了只是吃粽，中秋节不会只是为了吃月饼的嘛，是吧？即你在这些庆祝节期的背后，你会讲回给当中你的下一代背后那个的故事，那个的价值，来到认识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身份，是吧？同样其实这些所谓的教会 的节期里面的故事历史里面，我们不断地每一年去重复，其实除了重演这些的事故，也都重新其实去教导我们所怎么背后那个的文化，那个价值，我们要教给我们下一代去认识的功课。那这个是其中一部分。也都有些在其实某些的教会传统里面，其实除了这些所谓大的传统的节期，讲到例如圣诞节、复活节，甚至好像有例如这个五旬节的庆祝、张林期的庆祝或其他等等，在我认识的一个的爱尔兰的传统叫 Celtic 的节期里面，它也都有一个呢，就是纪念到他们自己爱尔兰福音为什么会传到爱尔兰的传统里面呢，有不同这些的圣徒的一些的记录，来到教导他们认识不单单那个教会背后那个的信仰历史，也都带他们认识他们整个民族在当中经历神恩典那个的传统那个的历史，找回他们信仰的根源。我不知道在我们自己这个的教会里面，我们有多少人认识我们自己这个中国人福音传到中国那个的历史。当有机会同到一些弟兄姊妹讲到，你知不知道戴德生边个？可能有些人都不知道。即其实在我们再一次想回到我们整个的生命的旅程里面，当然一个很大的图画就是我们一个整个 的教会历史里面，我们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的文化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甚至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你的子女知不知道你怎样信主，你的子女有没有一直知道其实神在你生命里面的作为，我们有没有不断去同中来到去纪念去重演，来到不断告诉我们的下一代知，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由过去到现今甚至到你们那一代，他都是一个真实可信的主。这个是我们所有的责任，也不单单只是父母所有的责任，其实都是我们每一个我们在教会群体里面所当有的责任。我们怎样能够将这个的信仰带给我们的，给我们年轻的一代，帮助他们。其实这个我们就算不是作父母，我们都有这个承担。希望我们大家在当中都一同来到去纪念这个事情。好，最后去到最后的一个的部分呢， 这个一定要在今次讲的，就是在士师记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的模式，就是所谓士师记里面一个叫做背道循环，然后那种的 model 叫做。在这里当中讲到士师记这个背道循环的模式呢，基本上可以就是说，当时以色列人就是他们背道，不听神的吩咐，离弃神，以致神将他交在敌人的手中，受到压迫，然后他们当中就呼求，然后神就拯救，派出士师，然后带来一时的太平，然后又再一次陷在这个背道的当中。我们考到这个士师记的引言之后呢，我们之后就会去到入面不同士师记载故事的一个的主体入面，而在每一个的主体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背道循环的一个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如果你们回到去你们的小组或者团契查经里面，去到这个部分，我们每次都可以看这个元素是怎样出现，而这个元素当中是维持多长，我们会看到的，为什么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循环，而一个向下的循环呢？就是因为当中他们经历的是越来越差，他们当中经历的太平越来越短，经历的压迫却是越来越长那种的情况。去回今天这个的部分，介绍到这个背道循环呢，就是由十一节到十九节里面呢，在当中来到去介绍出来。这个经文呢我就不读了，这里比较长，大家可以打开你手头上的圣经来到去看。从这个的经文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怎样来到去总结以色列人一个背道循环的历史，然后就带出之后是怎样不断地来到去发生。包括在当中十一至十三节讲到以色列人行恶敬拜偶像，所以耶和华法老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里面，然后去到十四十五那里就说以色列人因为遭遇各种的灾祸被别人逼迫的时候向耶和华呼求，所以耶和华兴起士师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但士师一死他们又再转去行恶，不断的重复。在这里为什么他们要经历这样的事情，在到二章的结尾和三章的开始的时候，当中神提到有几个的原因。第一就是当中要藉此来到去试验又或者试炼他的百姓，通过困境来到让他的百姓可以因此来到悔改和归回。第二个就是来到藉此考验神子民究竟对他是否完全的顺从或者信靠。第三就是给新一代这些未经历过出埃及或者当初入迦南的世代继续学习战争的机会。其实就算无论对于过去以色列的世代，或者对于我们今日我们自己的信徒，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命都好，追随神要走一个我们所谓的成圣的道路，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甚至不会是一件平坦的事，当中必然充满着很多的挣扎，甚至可能说很多在属灵上面那种的斗争。在我们过去宗教的改革的先锋马丁路德，在他自己重新得救之前，他就常常经历到自己内心里面那种的罪，而常常感到很亏缺，很惧怕神的惩罚。但是到当他明白到那个重新的争议之后，不代表他没有了这个挣扎，但他靠着神的恩典，他是常常的在当他经历到那种罪恶的试探的时候，他就会在这个祷告里面来到去责骂甚至去嘲笑他这个敌人魔鬼给他的引诱和攻击。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我们都会有经历着刚才那里我们已知又或者可能我们还是隐藏在我们心里面的罪恶，怎样去跟随神，怎样能够在当中走一个完全顺服的道路，其实我们都要学习怎样能够可以去穿起神给我们这个所谓的属灵的军装，靠着主给我们的信心去走一个得胜的道路。而在这个跟随主的道路上面，有时我们会被别人可能会去嘲笑，被我们敌人当中来到去甚至去攻击，有很多无理的一个的损害，但是这些就正正是给我们一个学习，去认清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究竟我们怎样为之追随神，我们的敌人是哪一个，以及怎样能够是可以去帮助我们厘清我们的心智， 来到去信靠顺服在神的手中，而不是只是靠自己的能力来到去征战或者得胜。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进占迦南地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到作出他们的选择一样。盼望我们每一个继续在我们往后的道路上，我们都可以在当中学习来到全心去追随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再次多谢你，多谢你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来到去施行拯救，带来救赎，让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之下脱离罪恶给我们的捆绑和辖制，也让我们在主你自己的恩典当中能够成为你的子民，成为主你的儿女。主啊，求你就继续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来到去掌权去作王，求你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里面所隐藏一切的黑暗，一切的罪恶，一切我们不愿意去顺服你的地方，一切假神偶像所隐藏之处，我们愿主帮助我们能够拆毁，使我们能够可以全心来到去顺服归向你，也都能够藉此去经历主你自己所应许各种的恩典和美善，知道你是我们满足和喜乐唯一的泉源。求你就继续在我们众人生命的当中来到动工和加力。我们这样的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之名，